是凡事都有解，我是医师，现在是开课之前最后一支试麦啊，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啊，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Hello，能听到同学请反馈一下麦音质量哈，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啊，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好，麦音没有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啊。及个别同学这个反馈声音小，你把自己的麦的耳量音量调大一点哈。实际上我们那个有一段时间啊，有很多同学呢在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呢，都是想去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技巧或者是方法。在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讲了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啊，现在大家遇到的常年遇到的这些问题啊，它是其实不是一天啊，不是一天啊，也不是两天啊，也不是一周，也不是一个月来养成的。那么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因素，我们说了，有社会性的这个干扰因素，有你自己成长过程中一些这个不利的因素，有很多一些这个做事的时候遇到困难没有克服的这个因素，其实这些东西呢带给我们的一些困扰，主要是来源于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一些人或者是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感到那种特别的迷茫无助啊。就我们青春以前看到这个关于青春的诗歌都是什么啊？叫迷茫无助，对吧？啊，其实这个迷茫的青春啊，这个不知所措的青春啊，那个懵懂的青春都是这样来说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在这里面，其实，在我们开课之前，我们很多时候去想的问题，都会是想，你们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于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于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去解？我们去想解决的这些问题，他的立场、他的态度、他的要解决的这些东西，它本身最关键的点在哪里？我们想了很多。我们也去为此探讨了很多，也做过这方面的调研，也通过跟你们的这种咨询啊、沟通啊，去了解你们的心态，去了解在这个社会群体中，包括年轻人现在所遇到的这个状况和际遇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调查和了解，我们而去产生了我们这样的课程。课程我们主要像面对的呢，是在这种生活中，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感觉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性格上偏于软弱的一些同学，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人或者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脑子里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团浆糊一团糟，甚至有很多同学面临到这种毕业季，面临到这种走上工作，比如中考、高考，还有这个什么走上社会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很多人出现了很多的不适应，其实我想告诉大家，这些不适应呢，都是一些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接下来你们的行为将会决定你们在这一接下来这一段新的旅程里面，新的人生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有很多同学一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我中考或者高考之后进入这个新的学校或者进入新的年级之后。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发生了变化，有很多同学是什么？如果表现得好，会有一个好的台阶上；如果表现得不好，会发现在新的学校、新的年级或者新的走入社会之后，极大的不适应。特别这种不适应一旦开始蔓延，并且持续下去之后，在这里面你就会出现一种长期性的、习惯性的往下走的这种状态。在解决事情、解决办法的这个方面呢，你又缺乏技巧，而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目前的社会体系里面，对你们的心灵成长是缺乏关怀和关注的，所以你们很多时候既不能跟父母说，跟朋友说，又怕得到嘲笑，在社会上你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时候你们又得不到解答，这正是你们苦闷的地方。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课程，第一跟你们打开一扇门，让你们去看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们所看见的东西只是一小部分。第二个，想通过这扇门，让你们去走上一个正常的、能够往前去前进的，我们说光明大道啊。那么在这里面，当然我们说我们的作用，我们的课程只能叫跟你开一扇门，开完门之后往前去走。 你们如何去改变，如何去蜕变，这件事情还是得由你们自己来完成。我们希望我们的课程能带给大家，是真真正正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解，知道你现在身上存在这些问题，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训练自己，让自己得到改变。这就是我们课程立意的核心。欢迎你们报名哈，我们的课程哈，我是伊思，欢迎报名我的凡事都有解啊，以及我的社会行为进阶课哈，23575215134和800136299，这是我们两个 QQ 号啊，在线咨询的 QQ 号，现在报名就有优惠哈。同时也欢迎大家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我们跟你们进行互动的这个个人啊微信号是 i-think2014 啊，think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think2014。实际上这里很多同学在这个微信上不断的提很多问题，我们每天啊这个微信接到的这个信息量巨大哈，所以有时候很抱歉，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回复。但是在这里面，我想说，通过你们的问题，通过这些东西，其实有很多同学觉得，你没回复我，其实我觉得这不重要啊，因为有很多时候你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会成为我们的案例，会成为相对比类型里面各个同学的数据。那么，当这些东西提取完了之后，在我们的授课中，会把你的问题拿出来阐释，也会在课程上跟你们去讲。所以没关系，你们尽管提，提完了，其实我们还是会给你答案的，只是我们可能很难做到一对一。我们会在这种公开的课上面去对于这些问题进行回应。第二个，欢迎你们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在微信搜索框输入"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因为很多时候你们去听我们的录音，有的时候受场地条件的限制，受时间的限制，甚至有很多时候你看这一段你觉得好，你想回去听，你都不知道找到几分几秒开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不光去储存了我们往期公开课的所有录音，还跟你们进行了文字转录音，录音转文字这么一个工作，让你们去看到完整的这样的课程内容的文章。同时还有猫爵士在这种知乎上面对于各种问题回答问题的这种文章和干货，以及我们在很多时间段不定时推出的关于一些问题就比较多群体同学问的这种集中性问题所推出的干货文章，欢迎你们啊去阅览，欢迎你们去点赞，欢迎你们去打赏哈。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往期课程录音，我们的录音转文字，我们的干货内容文章，我们提问的一些精选回答都会在上面。欢迎大家关注，更多的希望大家去参与我们的课程推广哈，加我们的分销推广 QQ 群哈，31972549，帮助我们去推广课程，既帮助了我们，又帮助了别人啊，帮助他人去学习进阶。因为实际上你们也知道，在社会上像这样的课程是非常少的哈。我们推崇的是实用哲学哈，不是跟你们去讲心灵鸡汤，能够帮助你们实际上在面对成长的时候有一个指导或指引的方向。更重要的啊，既然我们说了，我们是实干的这种家啊，不是理论派，不是这个心灵鸡汤，那么我们在行为上也更多的务实和实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事的风格和态度和方式都是非常踏实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光是说你去推广，你去造福别人，你让自己在这里收获能力成长啊，这些东西你们会觉得挺虚的。啊，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我认为啊，这是挺实在的。但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更实在的。按照目前商业社会的流行法则，我们会给予你们相应的提成奖励哈。这个奖励金额还不小哈，有很多同学在这里收入比工资还要高哈。欢迎大家去加我们的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49，帮助你，帮助他人，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共赢，并且发展，你还能挣钱啊？好吧。时间就到这里，我们开始今天的提问环节。好，这个Children Wall 伊老师，我的同事每天晚上组团玩 DOTA，上班每天聊的最多的也是 DOTA。我想晚上想，要么来听课，要么去打球，不会打 DOTA。我想说的是，别人通过游戏来社交，感觉在这方面要落后别人一步。老师对这种感觉有什么看法？实际是这样的。其实，在社会大众里面，叫有一种叫社会行为学哈，在社会大众里面，绝大 多数我们叫有一种叫盲从心理，你们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在进行了这件事情，或者都在娱乐的这种方式，或者是它并不代表，第一啊，说一些这个道貌岸然的话，它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它也并不代表啊这个远见卓识的这种理念或者是思维，往往是，这就是很多时候在书上所说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往往是很多沉得下心来的做的事情另辟蹊径的人才能去收获这样的真理。那么这是第一层，就是不要盲从。那么第二层呢，就是说真正在社交上面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了，既然大家都干啊这个事情，如果它是社交行为的一部分，那我就得去学习，能够至少不说我在这里面是顶尖，我至少对这个事情叫什么要了解。比如说像伊斯老师哈，以我这个年龄，我肯定不打 DOTA 了啊，甚至我很少打 DOTA， 但是我会去了解，我会去学习，我会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目的是为了能够方便，比如说跟你们去交流。所以在这里面，在于你的目的方式不同，你所产生的行为会有相应对应的不同。那么这种行为的选择，就像我们在课程上面说过的啊，确实话，你的目的、你的定位，才会去决定你行为选择的方式。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它都会有特别多的这种选择方式。你每一件事情，你要去说道理，都好像有道理，但是这些道理对于你现在阶段，对于你所想要的东西适不适用，这个就得打一个问号。你像你说你选择打 DOTA， 你可以去参与他们群体，你也可以选择不打 DOTA 去做自己的事情，你也可以选择什么去把打 DOTA 的同学拉出来跟你一起去玩你想玩的事情等等，这种选择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得考虑清楚，第一个叫定位，就是你的能力啊。你像比如像伊斯老师这种，对吧，我 power 比较强一点，然后煽动力比较大一点的人，我可能会去选择把这些人拉出来跟我一起去参加我所感兴趣的这种活动或者是项目。那么这种东西就是由你定位而产生的。那么你的目的在于你去参与他们这个过程中，你要做的事情，你跟他们发生的互动都是带有目的性的情况下，你所做的这些行为和方式的选择就会不同。当然有人会说，李老师，你这不是宣扬这个功利主义，不是在探讨这个目的啊？其实在这里面我说了啊，功利主义在于什么呢，它的目的往往不纯粹。功利主义所探讨的目的往往是属于个人目的，叫自私目的。我在这里面说的是大的行为目的，比如说我想跟他交朋友，这个不叫功利性，这个也是目的。但是比如说我想跟他交朋友是因为他家有钱，我想跟他交朋友我想是占他便宜，这种就叫功利性的目的，它两者不相而同哈。功利性的目的，它在无论什么状态下，其实归根到底都只有一个唯一性，就是我要得利，一切为自己，这叫功利性。但是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只抱着一种态度和一个目的去解决哈，那你所有的事情其实因为它都千差万别，它不可能用统一的一套模式去解决。而我们所说的这套方式是针对于你自己的行为，针对于你自己的目的，针对于你自己的性格特点、定位等等这些方式去产生相对应的结果的一种办法啊。希望你能够去了解哈，也希望有很多同学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去报名上我们的课程哈，23575212154和800136299两个 QQ 号哈，现在报名就有优惠。坏人同学，老师好，我现在有个紧急的问题，请伊斯老师给些建议。我的定位是男，23岁，大学毕业，一年月薪3-4千的屌丝，过完年刚来深圳找工作。对方的定位是男，年龄30-40岁左右，深圳某公司副总。我们之间关系是，这个副总是我姑父，而且不是亲姑父，是一个战友的儿子。我爸爸和我姑父关系比较好，但是我和我姑父没见过几次面。今年过年回家，姑父问我在哪工作，我说准备去深圳，然后他就介绍了这位副总给我，说他也在深圳，意思很明显，就让他帮我找工作。前几天和这位副总联系了一下，他先提出有空的时候一起吃个饭聊一聊，我比较意外，他平时应该很忙，估计没空和我这种屌丝吃饭。但是既然他先提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由我安排一下呢？我的打算是这周末约他出来吃饭， 因为我以前请人吃饭都是请同龄人吃饭，比较随意，没有请过长辈，更没请过副总吃饭，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顿饭我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好呢？吃什么，在哪里吃？我对于这个副总也是一无所知，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我问我姑父，他就开玩笑说不用管，随便他，让他请。但是我总不能不管吧？求老师建议哈。坏人同学不错啊，这个思维有转变哈。之前你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想的还是自己的这种立场和各种问题，包括你当时来咨询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在这里面可以明显的看到，你在课程之后，你现在对于自己的定位，就是说关于你跟长辈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同学啊，在这里面我是要表扬坏人同学的，有很多同学哈、啊，比如说他姑父这样说了，他就会这样做啊，哎，不用管他，他请了，有很多人理所当然。在这里面基本上我告诉你有80-90%的人都是这样，如果你姑父跟你说这句话，你理所当然就会啊让他来请你，一刷不是啊，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很少有人会想我要主动去请并且去安排这件事情啊，这里80-90%同学很少都不会去干这个事，一刷不是啊，来大家反馈一下啊，基本上就属于这种很被动，然后也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也不会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既然姑父这么说了，我们就按照姑父说的就这样去办哈、啊，就是这样。在这里面我说80-90%的同学应该都是这样啊，这个不是批评你，我只是说你们自己回馈一下，来看看大家这个群体在这个年龄段集体反馈出来的行为指标和特征是什么。其他同学你们反馈一下，是不是啊伊思老师说的你不会主动去考虑这个请他吃饭什么这些问题，就按你姑父说的啊去见一面，然后啊人家请你吃饭，毕竟人家是副总嘛。甚至有些同学会想了，哎，他都是副总了，他有钱嘛，对吧，他请嘛，啊我爱在这个穷屌丝嘛。还有同学会去想的就是什么，这个我也请不起他嘛，我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嘛，对吧，是不是这样子，你们经常会想的就是这些问题啊。决然没有一个人会像坏人同学这样子去思考什么在这中间的自己的定位，然后会积极的去应对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首先不说他干得漂亮与不漂亮哈，我来跟大家说这个东西的影响会是什么。任何一件事情做完它都会有影响和结果。在这里面坏人同学做了这个事情，对方的这个姑父其实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他跟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姑父他们之间是战友关系，这种关系是很近的，而且他本身在社会上历练哈、啊、已经足够了，懂得看人，懂得看事哈、啊、相对于来说身份层次也够一定水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你这顿饭他看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啊，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不然你回头可以去印证哈、啊、欢迎同学。他一定会觉得你这个小伙子是一个什么有教养懂礼貌之人，然后他会觉得你这个小伙子在办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积极的态度，有主观的认识，然后会去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他会去认可你的这种积极的行为方式，从而啊，这就是最关键的，从而他会愿意去帮助你。第一叫顾人之子嘛，我们常说的啊，托孤都是托给什么，托给这个最核心的最近的这种兄弟关系，对吧，那你是故人之子，那么在这里面你又知书达理，你又怎么样积极的态度能够让他看见，相信没有谁会去拒绝这样的小伙子，那他一定就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你去找相应的工作。因为再回过来以他的社会经历和阅历来说的话，在自己的身边，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能够有一个这么能干的小伙子成为自己以后不管在不在身边帮他做事儿，至少对于他来说是多了一个什么叫得力干将，多了一个对于他也有利的方向，这我说的给予嘛，之前我在课程上不停的说，那么他的这个立场一定会怎么样更为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像另外的这些同学呢，如果你们的态度就是这种爱理不理，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这种被动的时候，哎，这个老总他的想法会是什么呢，这个纨绔子弟啊，这个不懂事，教出来小孩什么都不懂，哎呀，碍于情面见你一面啊，找工作的时候啊帮你了解问一问啊，然后帮你推荐出去，他也不会使力啊，行与不行靠你自己。这就是在一件事情上面你努力和不努力之后背后的完全不同。背后这两者你们可以说很明显的，你们可以感到前者啊，他会对于你的这个行为包括你的结果他会去关注，甚至他会去使力，甚至他会帮很大的忙。 后面一种他也在帮忙，你甚至都说不出他什么，因为以他的社会阅历和这些东西，你在表面上去看两者其实都会差不多，但是里面的本质就出现了很大变化。他可能只是给你提供信息，帮你引荐搭桥，或者就对得起爸妈的这份托付吧，啊，就熟人面子上过不去这个东西，但是心里面他不会去非常主动的帮你，因为我说了，人情面归人情面，走入社会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面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他对于你这样的年轻和屌丝，你不要觉得自己没有东西给他，你的积极、你的态度以及你的未来，就是对于他来说最大的价值。他会觉得这个人是可造之材，对于自己将来是会有帮助的，我怎么样都愿意帮他一把。如果你不是可造之材，你就是这种纨绔子弟，就是这种根本烂泥扶不上墙的这种状态，来了啊，叔叔好啊，然后吃个饭啊，还算有礼貌，叔叔好啊，吃饭。啊，嘎叽嘎叽吃饭吃饭啊！你干什么啊？你多大呀？你学什么来啊？学啊，说完了啊，叔叔帮忙啊，叔叔帮忙，拜拜啊！吃完饭拜拜，他心里就知道了啊，就这么回事儿哈。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你们需要在每一个人面前要去呈现的，永远是自己那一份最好的状态，并且是为自己的未来人生去积极努力的状态。首先在这个地方给坏人同学点个赞哈。在你这个年龄，有很多同学不会这么去想。刚才他们的答案向你证明了，那些回答的同学，你们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呢？当你去回答这个问题，一次老师说过了，就是你去大脑里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去反思的过程，对于自己的提升和帮助会特别大。以后遇到这个问题，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办哈。还有一类同学，爱理不理的那类同学啊，来上课爱理不理那类同学，我说句实话，你们的这个收获就是最小的。啊，当然不来上课跟这事儿也没关系了哈，这是你的这个心态问题。关于这个执行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我来跟你说几个点，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做出了这样的努力，结果的好与坏，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以你的年龄，以你的经济收入，不管你怎么做，这件事情一定不会让对方的这个什么，啊，老总，让对方这个你的姑父得到特别大的各方面的满足。也就是说，他啥没吃过啊？他这个钱比你多呀？怎么你总有请不起顿好的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所以在这里面，你实际上是不能够去满足他的生理需求，你只能去满足他的心理需求。心理需求，他带着来见你这个心态，第一个是故人之子，带着他对你父亲或者对你姑父的这种情感来见你，这种情感其实是在于他们身上，重点不在你身上。那么他对于你是无知的，就像你完全不了解他一样，对吧？他对于你是无知的，在这个时候，他对于你身上的诉求是什么？能够看见他在这件事情中的价值，能够看见你在这件事情中的前途和方向。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你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如何去谈论，如何去树立自己在寻找职业目标方向，以及自己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这些东西上面的内容的准备，我觉得更为有效。至于这个吃饭的地方，根据你的经济能力，选择一个相对来说适中、环境比较优雅，或者是说相对干净的地方，哈，这样的我觉得就足以了哈。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在内容方面你要去做功课，见了叔叔之后说什么话，然后自己的关注点，把自己的情况要能够非常清楚的说明白，把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要说得很清楚，然后认真的去聆听他的一些经验和建议，让他给你做出更多的指导啊，不光是他帮你的忙，而是去用他的人生经验和历练去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才是你收获的最大的地方，好吧？希望坏人同学回来会有好的消息啊。另外补充一句啊，像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啊，你还是要去思考，除了怎么办为之外，还要去多想为什么，而且还要想这个事情的答案。你要把答案这些东西再想出来，再来问，我觉得就更完美了。因为这样的话，你所收获的东西，就像我们常说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嘛。但有些事情没做之前，你把它想过一遍，它实际上相当于也是做了一遍，这样你收获的东西会更多。你再来听建议，人都是这样的，做完了或者是想完了再来听建议，完整的做完或者完整的想完之后再来听建议，这个建议你听得进去，而且知道该怎么用，好吧？希望你下一次能够有更多的提高哈。不错，坏人同学，这个对你进行点赞啊。下一个同学， 岁月无痕，伊斯老师您好，上周有同学问你一个销售和创业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是 90% 公司老板的 CEO 都是做销售出身的，您说这句话基本是对的，那请问老师，销售也分很多种，是否任何一种类型的销售都可以为以后创业打基础呢？我现在规划自己人生大致的方向就是想先做销售，以后有机会有能力就自己创业，我应该选择有哪何种销售类型比较好呢？请老师给些建议啊，谢谢。哎，急呀、啊！听到这样的问题我就急、啊。首先第一个，你们呢最喜欢啊，在年轻的时候犯的最大错误就喜欢去对一些东西下定义，然后去分类，然后呢第二个自己往身上去套一些模式。其实特别我们看了一些什么叫，特别是像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一些什么对话栏目，还有这个什么经济峰会，还有什么这个开讲了，还有很多栏目啊，这种这个高大上的正能量的栏目，你们无非听到下面的学生代表啊、优秀年轻人呐、这个提问的，基本上都是你这个调调，就是哎呀啊，这个比如说问马云马总。马总，你现在说电子商务啊是怎么一个回事啊？请问你电子商务有哪几种类型？我现在的定位是学什么的？我将来的方向应该往哪里走？啊，然后你就会去听到这个马总啊，然后听到这个刘总，听到这个李总啊，听到这个各种都啊，然后跟你夸夸其谈人生的东西，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啊。下面学生听得都鼓掌，哎呀，精彩言论。但是我请问你们几个人，问你们在这里啊，都应该看过这类型的节目。我想问你们，现在还有印象的请打个一，完全没有什么印象的请打个二，现在还有印象的请打个一，完全没有什么印象的请打个二啊，这就叫事实，我们用事实来说话。你听过，你当时甚至还觉得很精彩，对吧？现在完全没什么印象。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对于你们的价值和帮助不是特别的大。为什么啊？我在这里面跟你们说，为什么不是只说事实，不说只说是现象，不说事实啊？不是讲为什么。首先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其实像岁月无声提的问题看上去很好，但是它没有指向性。比如说啊，他想探讨到底这个公司之间是不是 CEO 出身，对吧？占了多大比例？其实这个概率论听上去很有学问，但是我想问，实际在操作过程中毫无价值。为什么毫无价值？你们请听我说，哪怕就是 99% 啊都是销售出身，难道你就要去选择做销售吗？你们告诉我，你有没有可能成为那个 1% 呢？因为你的性格特点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做销售呀，对不对呀？所以你们有的时候去看数据、看论据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它叫什么，就它有一种树立标准的一种意义在那里，听上去很高大上，听上去内容非常的玄乎，听上去它很有道理，但是你脱离了实际之后，因为这件事情叫没有针对性。什么叫没有针对性？其实就是没有针对你自己。当你脱离了你自己的这个范畴之后，外面的世界所有的统计学、数学对于你来说有参考意义，但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对不对？就很简单嘛，100%的男生，对吧，都喜欢漂亮的女生，请问你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实际的指导意义吗？有吗？有不有？没有任何的实际指导意义。这就叫统计学，这就我刚才说的 CEO 大部分出自于这个销售。那 99% 的男生都喜欢漂亮女生，不管你是现在是丑女生也好，是漂亮女生也好，现在你是丑男生还是有钱男生也好，这个东西统计意义对你们来说，对于你实际来说一点价值意义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首先得遇到，你遇到哪一种类型，它有一个随机论，然后根据人的基因长相，你对演员这个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你问了这样的话，你自己想想，对你自己有任何的帮助吗？没有。好，你用这样的导论和数据导出一些，比如说我想去做销售啊，我觉得也没错。这个其实你想去做销售跟前面应该之间啊没有什么关系。你想去做销售，应该更重要的是看重实际的内容，比如说销售它能够帮助你获得什么，比如说帮助你获得什么，我的口才，我的能力，更灵活的思维，对吧，更勇于接受挑战的压力。其实这些点才是你应该去择业，才是你真正去解决问题的核心关键点。到底有多少人是从销售做 CEO 的？好多人不是从销售，一点指导意义没有。你的指导意义是这几件事情能不能够去历练你，对吧？口才，对吧？ 思维活跃度、抗压能力，对吧？啊，接触面的知识面接触广泛，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不是你想要？这才是你的关键。就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很多同学叫因由废止，就只想着最刚开始的这个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导出这样的结论，然后导出这样的结论之后跟自己的实际状况呢，因为实际状况当中不匹配嘛，或者他不了解嘛，这个时候就会像岁月无声一样来问我啊，我现在规划自己的人生大致方向是想这些，以后有能力就自己创业，我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销售比较好，对不对？他通过这样导出就会开始要去选择类型嘛，但实际上因为自己的定位没有，他当然就没办法选择呀。这里面我举个例子你们就能听懂哈，我不去说销售例子，我说你们现实生活的就最简单，对吧？我们看到一个数据，80%的这个老婆哈，就这个家里的贤妻都不是那么漂亮的哈，所以我决定找一个不是那么漂亮的老婆哈，那么漂亮的女朋友来当我的老婆。那么问题是在我以后结婚过程中，我到底根据自己的这个方向，我应该选择哪样的女生呢？是甜美的、娇小的、可爱的，还是这个玉女型的，还是怎么怎么样，对吧？哪种比较好呢？请老师给些建议。你们觉得这两个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是一样的？你们觉得这个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是一样的啊？一是二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一样的逻辑关系？是不是这样的？你们告诉我。我现在不要回到了说其他的，就说它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是都是这样的。首先画一个统计数据，然后再告诉我是什么样选择，然后再来问问题，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一是二不是。但是很明显的，你们听到了我第二个这样的比喻之后，你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它是没有答案的，它是燃并卵的。说的最直接，有些人说你有女朋友再说吧，你还选啊？我请问你啊，哥们儿，就像我说最现实的话，你是哪根葱啊？你选什么？你可能有可能人家都不要你。比如说你说你要选择的方向，哥们儿，你出去找工作，你找一找试一试，人家可能都不要你啊。你可能你的工作对于你来说，只是你面试了十几、二十家、三四十家、五六十家、一百家之后，有那么一家单位在你的选择里面，他钱多一点，对吧？他可以选择学习范围大一点，然后这里面他的那个 leader， 他的那个领队者，让你感觉他更为亲近，更像一次老师，愿意教你，可能你就选择了这一份工作。你们告诉我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那么你前面问的这些问题，你告诉我有任何的意义吗？就像你去选择女朋友也是一样，哎呀，你别想着臀翘、屁股翘，或者是玉女型、萝莉型、可爱型、小巧型，兄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在那一天你遇见了一个女孩，比如说在麦当劳，你不小心，就我们总裁霸道总裁故事，你不小心把可乐洒在她身上，然后一抬头你觉得这个女孩挺不错的，两个人坐在一起，你非常不好意思又请她吃东西，坐在一起聊了聊，互相之后留了个电话，然后在几次之后你们出来一起约了玩，正好有一帮同学过生日，你们出来唱了 K，出来之后你觉得这个女生的性格特别好，你喜欢她，然后那天晚上你跟她表白了，那个女生也含羞的答应你了，她就成为你的女朋友了。你们告诉我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有你上面想的那些东西去做规划吗？啊，不，我说的不是假的，是现实，很多现实中间的这个男女认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比如说朋友聚会啦，怎么这个反正等等，绝对没有达到你所想的这种规划。这种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当然我再去强调，我们去做出这种定位和目的的时候，是针对于眼前当下的实际行为发生所做出最有效最合理的行为步骤，而不是在我们实际上去规划和设计自己人生的时候去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东西在里面所富含的为什么没有用啊，就像我说的，因为富含的这种其他影响因素太多了。你就是像你这样，我比如说我跟你解答了啊，你想清楚了，我选了一个什么这个快消品行业，结果你进了快消品行业之后，你会发现完了，你那个老板是个变态，他每天要你加班，然后他根本每次答应给你的提成他都不分给你，你还选择在这里干吗？然后你选择在这里辞职之后出来，你又找不到工作，断粮三个月了，你总算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工作是做化工销售的，你去还是不去啊？觉得薪金待遇还可以，你又会去的。所以啊，像岁月无声，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你所对应的一定要把这种叫特质量，就是你自己要想进去，或者是别人，总之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的状态、你的定位这些东西要考虑进去， 当你去掉这些东西之后，你上面的这些东西叫浮在空中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上面你可以看到的，它所有东西没有特质，它就是泛指。当出现泛指的时候，你讨论它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用处，因为它不会帮助你。就像你现在去讨论所有东西啊，我到底这个房价是不是涨啊，外汇是不是贬值啊，这些东西对你来说真的没有价值。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先找份工作，你先能买得起房，再谈论这个东西对你的影响，好吧？啊，这个东西所以不算我就不对你完全整体的去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大的范畴，一个大的题目。其实上次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就不太想去跟你们说这个哈。现在你们再来问我，觉得这会再次误导你们往这个方向去想。脚踏实地就是这点，把自己啊，有很多同学不明白什么叫脚踏实地。脚踏实地就是把自己带进去，做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最大的脚踏实地。想这些东西对你们的帮助一点价值和意义都没有啊。就我们去开一个这个叫公益性的正能量的这种课程哈，你就讲讲这些东西，就冲冲场面，听上去高大上一点，其实就像我刚才问的问题，还有几个人记得住不重要哈，那是宣传用的。我们来上课的目的不是来做宣传，是实实在在的去解决大家的目的问题哈，希望你们能明白。下一个同学，爱天使传说，伊斯老师，我打算报名课程。嗯，很好，赶紧加我们的23575215134。80013629两个QQ号啊，你既然说了，这就是承诺，待会我就看见你哈。但是问客服介绍不清楚，公开课涉及范围有限，所以直接找你本人了。问题有两个，一是涉政有效吗？如果有关键部门的领导是苍蝇怎么办？对方想要的我不能给，我给的对方不想要，怎么才能不跟师傅睡也能学得会？啊，你这个问题我以为是会问关于我们课程的问题啊。第一个，在这里面啊，设计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敏感啊。我在这里面想说的呢，第一，我不推崇厚黑学；第二，我也想告诉你们，这样讲几个基本的事例啊。第一个，厚黑学呢，它所建立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功利主义，就我刚刚说的这种功利主义呢，它本身就算我说为什么不去推崇，其实伊斯老师，我对于任何事情看法，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没有所谓的是与非，没有所谓的对与错，只有更加适合的选择。那么这个适合的选择，其实我发现我所做的所有选择啊，都是正能量的，都是正义的，都是善良的，并不是说我本人觉得我自己就正能量就善良，哎呀，你们可以觉得我就是个心机婊都行。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比你们只是多了一层什么经验和选择的睿智。那么在这里面，我是发现我的这样正能量的选择，我这项正向的选择，其实对我来说，无论是短期和长期利益来看，对我是最有利的，所以我才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是这个像你们说的是实用主义啊。比如说功利主义啊，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想去做功利的事情，哎，让自己这个对吧，现实一点，挣着钱就是实际嘛。捞着好处才是得料嘛，啊，得占的便宜才是自己的这个什么实际收益嘛，对吧？很多同学都这么想啊，这不要你们举手啊，这个说句实话，你举不举手我都知道你这么想啊，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经历了很多事情，吃了很多亏哈，突然发现所谓的功利主义啊，无非就是什么呢？要么拿自己的将来换现在的利益，要么拿自己的这个前途换现在的利益，要么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去换现在的利益，要么就是拿自己的名声和口碑去换现在的利益。无论你怎么换，其实都是不划算的。举个最简单例子吧，比如说啊，占便宜这个事儿，我们来说，经常在公司啊，或者是在行政事业单位，反正就小年轻啊，进了公司以后，你想往上爬呀，你想去挣钱啊，对吧？然后你想去怎么样，我都不说懒这个事情了，我说积极的那一类坏人哈，想往上爬，那我就得怎么样，都进来10几20个人，那提拔只会有一个，从今天开始我就一定要怎么样搞好领导关系，然后呢我要踩着他们上，平常把他们在工作中的弱点和这些东西要暴露出来，让他们显得比我无能啊，这就是能够去占到的便宜。另外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哎，在于这样的机会主义面前， 我所需要的有很多时候我要把这些脏活累活推出去，我得去做那些油水最大的，得去做那些跟我带来实际利益回报最大的，得去做那些跟领导最近能拉关系的活，对吧？我也很积极，我每天也很忙，我时间很有限，我一定要把那些活推出去，要不然我没有时间去搞这些，对吧？事情啊，这个东西做下来之后一年两年，我很快呀，那十几二十个哎，很快被我踩下去了，我荣升主管了。在这个时候，我这一两年我这个捞的钱我也捞了呀，我该干的活我干了呀，领导关系走近了呀，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很好啊，这就是叫功利主义。但是问题就像我说的，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不出事儿的？就算你没干过什么这个违法乱纪的大事儿啊，很简单，领导换人了，领导换人了，倒台了，上新领导，你们告诉我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们告诉我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嗯，怎么办？你们告诉我，你能怎么办啊？哈，再来一次，兄弟，这就是你们太浅了。你只是说厚黑学，学厚黑学，厚黑学很简单的告诉你一个道理：一朝天子一朝臣，无论你怎么样表现，因为你是原来领导的人，很简单 ，pass， 你只能被干掉，明白吧？你只能被干掉，没有办法，这个东西不是其他你的，哪怕不是你的原因，也只能这样，好吧？那你之前的所谓投机取巧，在这个时候很典型啊，你所曾经占的便宜开始出现了。比如说你曾经踩的人，你告诉我，现在会不会变着法来踩你？会不会变着法的来踩你？啊，你曾经捞过的好处，现在会不会爆出来，让你变着法要吐回去？啊，要么你就得去负上更多的责任啊，负是要担责的。好，你是不是拿你原来的青春，拿你以后的仕途，拿你这些东西换了？好，在这里面同期跟你进来的哈、啊、一个小伙子，他呢没有去搞这一套，所有的脏活他都接，所有的累活他都接，凡是每件事情他都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去干。经过了这么几年之后呢，哎，人做事儿，你们想想他能白做吗？有人说他白做了，没挣到钱，没拉近领导关系，你们告诉我，人做事儿他能白做吗？能吗？一能二不能？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不能。但他得到什么呢？他得到经验价值。任何事情在单位里面现在出现了，这就叫业务骨干出现了，在单位里面涉及到所有的流程制度规章办法途径消息或者各方面的啊，他全都已经因为事儿苦事儿累，经常受累受苦，他就想办法去解决，他磨练了一身本事。在这个时候你们告诉我，新领导上台，新领导上台，他知道当前的局势吗？他知道这些事情该怎么做吗？知不知道？哎，不知道。那他得倚重于谁？就得倚重于这个什么业务骨干，就得倚重于业务骨干。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常说的啊，叫你学会了本事，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道理。就不管你是谁，他始终能够有口饭吃。当然在这里面啊，我不是只推崇你不去做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我说的不是去照前面功利性的做。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小伙子为人谦逊低调，并且做每件事情都能够得到人家的这个认可和赞赏，就不是那种功利性的做，而是发自内心的他愿意去帮人家，我告诉你，新来的领导一定会提拔他，并且经过几任领导对他的统一评价之后，这个小伙子将来会走上什么真正的领导岗位。因为上面的领导要养人，你们记住啊，光养这种功利心，光养这种阿谀奉承，光养这些白眼狼的这样的人，他们也担心。你是领导啊，你想着养这么一个功利心啊或者心在方面，你哪天不把我给顶了呀，对吧？我肯定不能把你给养大呀。如果是说你每天心计算的这么准，都是在算这个东西，你想想其他身边人对你有安全感吗？一定都会去踩你呀。所以到最后你的心计和能力又花在这些地方的时候，你的业务能力会有增长吗？也不会有。所以你肯定是走不上这个你所想要达到的那个高峰的，所以你去选择这条路一定是错的啊。这个就是告诉你们很现实的道理，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像刚才这个同学说啊，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实际已经是回答你了，怎么样能够不跟师傅睡哈、啊，然后要这个把业务做好，那就是最简单的哈、啊，怎么样把你该做的业务范畴的事情给踏实做好。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哈，很多年前现在犯的错误就是一进单位一进这个公司，所有想的就是人事关系， 其实我告诉你们，你们在进入任何的新群体，以你们年龄阶段来说，因为你是空白，空白最需要补的是基础。在这个时候你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让自己去收获这种知识、业务知识、业务能力，去搞定这些事情。后面的人际关系我告诉你是在后面来做，你在前面只要保持谦逊和低调，并且努力的去干事，它就能够成为你通往你自己职业过程中的一个什么王牌啊！你先不要急着去做人，以你们的经验，因为做人这个事情你需要经过大量的事情来积累，需要经过大量的经验来积累，你才能叫游刃有余，才能做到所谓的八面玲珑，才能做到所谓的什么如鱼得水。你都没有积累的时候，你非得去让自己学会做人，这个叫什么拔苗助长，强扭的瓜不甜，你一定做不到的啊！所以你何必急呢？但是业务这个事情你该做的基础工作这个是能做好的。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你的上司啊，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很难搞的情况，比如说上司就身不正啊，影子斜啊，并且这个对吧，还有这个想跟你什么不跟师傅睡，你就别想搞的这个过程啊。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啊，尽量可以选择离开这里啊，离开是非之地。因为是什么呢？我说了，你最需要的是学习和锻炼自己的能力，你每天有这项事情在骚扰你，你心是静不下心来。当然有同学说啊，这个工作好，这个机会好，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工作好，也没有哪个机会好。对于你来说，就像我前面说，有本事走到哪里都不怕，明白吧？你难道现在你去羡慕马云，那是当初的话谁会看得上他呢？对不对？谁会看得上呢？有人会说他最好的机遇是去当个老师呀，他为什么不这么不安分啊？老师的工作多好呀，没出息，天天出去坑蒙拐骗啊，等到他做成了才会说哦他好有本事。哼，就是这样哈，本事是做出来，是练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靠拍出来的，好吧？先学好本事。我们这个古话老人家常跟你说，做人做事，做人做事，记住，做事在做人之前，有好的事情才能有好的做人。你做人做的再圆溜，你做事儿是个屁，你永远都是个屁。你事情做好了，你做人不好，你起码还能得一半分，虽然叫印象不好，虽然说你小伙子态度差，但是人家最后还得说一个他做事儿还不错啊，这就叫你起码留一半啊。但是你做人做得好，做事儿什么都没有，人家会说那他妈就是个逼，那就是装逼的，那个家伙就是个衰货，那人做事儿根本就不行的，对吧？那你做人不就白费了吗？所以啊，做人跟做事之间啊是什么？是什么？哎，先有这个做事儿，就是我们说一万还是一千还是一百万还是一个亿，这个做事儿是最前面的这个一，没有这个一，后面做人的这个零都是个蛋蛋啊！希望那位同学听懂了哈。下一位漫步同学，易老师，昨天跟我一个异性朋友跟我介绍朋友是他的好朋友，哎，你这是在锻炼我的绕口令吗？昨天跟我一个异性朋友跟我介绍朋友是他的好朋友，就昨天一个异性应该怎么说？应该说昨天一个异性朋友跟我介绍了他的好朋友，对吧？我说话很注意自己，但是那个女的好像很虚伪，非要我在地铁口看我一眼就走。我说一起坐下来吃个饭，后来我不去了，她说在地铁口等我，喊了一个女的。我说你们聊两下就不见了，不太好吧？你朋友不去，我还是回去开视频给你看吧。我心里知道他是个外貌协会的，他不承认，给我装逼。我后来说我不去了，为什么素质低的这么多？后来他把我拉黑了，介绍人跟我说跟我不合适，他把我当网友见面，还说做普通朋友，面都没见还说这些，见面只为了看一下就走，我觉得不尊重人。后来他把我拉黑算了，回去介绍人给我电话说他不成熟，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然后呢，他很关系什么？他很关系，因为我29岁了还是单身，但是我觉得没有做指望了，我没当太多事，就是心里不舒服。为什么女的非要我哄她？她不值得我哄，我心里烦，我性格很直，我看不惯这些女啊。然后呢，然后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我只想说，第一，我们说话啊是这样的， 平常在生活中说话，我们有几种状态。第一个，平常聊天，第二个，像一嫂子这样正儿八经的正规渠道说话，第三个，我们写字。这三个的兴趣是平常聊天，思维逻辑和话语之间的这个东西是比较松散的，然后正管说话的时候，像我这样思维逻辑比较严谨的。最最最为严谨的是你的写字和书写的时候，这三点的递进关系是一种递进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到你的书写的时候都是这样一团糟的时候，可见你说话多么的前后没有逻辑和没有语无伦次的方式。所以由此可见啊，由此可见你的表达是有问题的，这是其一。其二，关于这个见对象这个事儿啊，我说了，我们不能够去决定对方是谁，但是我们可以去决定的我是谁。这个女的不管她的行为举止是什么，行为举止是什么，行为举止是，哎呀，甚至我们说的是猥琐，不光是男的猥琐，对女的也很猥琐啊。不管他行为举止是猥琐，还是性格变态，还是什么，这个社会上怪人多的去了，你每个人都去气一遍有意义吗？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很简单，你在这里表示我29了，我很着急，然后为什么我要去哄女人，女人不来哄我？其实你也是有问题，对吧？我说了，你不能决定别人，你可以决定自己。很简单，你告诉我，你29了。然后你会弹钢琴，然后你会做菜，然后呢你还喜欢健身，然后呢你还认真的在学习进修去考个什么证，然后你现在准备去做哪里，去跳槽到世界500强，然后你怎么怎么样，你这个学富五轮之，你告诉我 please tell me， 告诉我，所有同学告诉我，你会 care 这个女人吗？你会 care 这个女人吗？你们会吗？一块二不会啊，会 care 吗？哎，这个痛苦迷茫往前走，青春没有回头，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对，就你不能决定别人什么，但是你可以决定自己。所以在这里面你要问的问题，你要表达的东西，其实是因为自己不行的痛苦，明白吧？你自己不行的痛苦，其实这个话就可以说回来啊，我都29了，我这么的弱，我现在见个这样的女的她都看不上我，对吧？这就是你的痛苦。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呢？换个女的，哎，兄弟，收效甚微，哈，改变自己才是最有效的途径，好吧？这是给你说的最实在的话啊，欢迎你赶紧去报名我们的课程啊，这是真正改变自己提升的一个过程。说句实话啊，其实有同学，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们可以做两个事情去实验我们课程的这个有效性。有些同学你们现在刚来上课，有一些已经上了课的，你们也可以做。第一个就是在上课之前去找一个朋友，就关系比较好的啊，去聊天见一面，然后等我们这个课程完了，你上网完整一期都做完，当然你要是认真上啊，认真去做作业，就这种情况啊，就认真的学习，觉得自己有提高和改变的同学，再去找那个朋友，在这上课期间这一段时间都不联系他，都不见他啊，然后再去见他，你们来问问你身上发生的改变，他看不看得见，这叫事实，不是伊斯老师说啊。我在这里面告诉你们，这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的。第二个啊，你们在上课之前，关于自己，关于未来，你们给自己写下一封信，写下一篇文章啊，写下一段文字，你把它贴起来封起来，绝对不看，再也不看啊。等你上完课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啊，你再写一封，一封一样的啊，因为时间一定会让你忘记你原来写什么了。啊，再关于自己重新的思考，关于未来的思考，写一封，然后你写完之后哈，你把两封拿出来对比，这个时候你可以拆开看，拿出来对比，你就可以看到自己思维上面的改变和进步，好吧？这是非常有效的现实方法啊！我说课程好，你们不信，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对比，就会知道自己成长在哪里，好吧？前面这两个同学赶紧欢迎你们报名上课哈。然后时间呢，我们就到这里啊，问答时间就差不多了。希望很多同学在这里面呢，你们遇到这些问题，其实你们可以看到，你们有很多时候啊，待会我会去说到这一点，你们所关心的都是什么？怎么办？你们所关心的都是怎么办？其实你们到最后往往问题解决不了，不是出在怎么办上面。想知道为什么啊？我们可以开始接下来我们的课程里面所谓的今天所讲依赖的问题。向大家去阐述，想要去报名的同学哈，欢迎你们这个去加我们的23575215534和800136299。通过我们的课程，我会让大家去知道 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定位，如何去寻找你的目的。就像刚才我跟大家去解释这些题目去做问答一样，你们会发现大家存在的问题都是对于自己的定位，对于自己的目标，对于自己的方向非常迷茫过程中所产生的疑问，而这些疑问对于你们来说又问不到痛点，问不到实处，根本就不能帮助你去解决问题，所以你们只会在这里陷入这种周而复始焦虑的这种情绪或者是死循环里面。我希望通过我们课题有了这样之后，教会你们去思考的逻辑，让你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时候的办法以及方法，通过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去强调我们执行的这种道理和形式，最后去完成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沟通的这个步骤。这就是我们课程的利益和核心，定位轴与逻辑网，顺序逻辑与时间关系，信息收集与管理，方法论与执行，沟通象限，五章内容哈，保证你们上完课之后有一个全新的思维意识，有一个全新的改变，能够帮助很多有这种各种各样问题的同学，在年轻时候遇到的你拖延了、你慢了、你迷茫了、你胆小了、你恐怖了、你跟担心了，这等等这些问题无解的时候，我们用一套方法给你来解。当然这个方法不是跟你们说技巧那些什么通用的那些骗人的哈，我们所说的是一种思维方法，让你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步骤。因为在这里面你们问这么多问题，你们告诉我，其实像伊子老师说的，每件事情充满了那么多变数，你问完了之后我回答你，你觉得你会用吗？有可能我就跟你说啊，你要去见那个女生，结果你跑去见那个女生走了，或者这女生不在了，你又跑过来问伊子老师啊，又该怎么办呢，对吧？然后你问完之后，我说那你去追她呀，追完了追上那个女生，结果她妈在旁边，你要告诉我那该怎么办呢，对吧？没有那么多怎么办，事情都是你自己在当下那一刻应该去解决的，方法道理这些东西我们教给你，欢迎报名立体思维法，也欢迎报名我们进阶课啊，这个社会行为学的这个不是社交行为的这个进阶课啊，报名热线2357-51534和800-136-299两个 QQ 号啊，现在报名就有优惠，好吧？好，那个时间宝贵啊，我们开始下面今天要所要讲的内容。关于依赖这个内容呢，我想说的，在这里面啊，觉得自己不依赖的同学打一，觉得自己依赖的同学打二啊，大家来反馈一下啊。手机新人，你加2357-51534和800-136-299，这是最典型的这种，我在这里说不听的，还要再来问的哈，都告诉你去加了啊。不依赖的同学挺多的嘛。那我请问啊，不依赖的同学，你们不依赖表现在哪些行为方面啊？来说来听听，说来听听，你们哪些方面不依赖呀？你们认为自己不来依赖啊？有同学说不问问题，那就是什么？就你问的问题最多啊，你还说不问问题？这个我要表扬你，我不批评你哈。你其实我发现了 The Children One 每节课你都有问题提出来，基本上每次我都达到了哈。有很多同学我说句实话，有的觉得啊，我们这个提问会不会，有同学经常会想会不会达到我呢，有同学打过一两次没达到他就不打了。我告诉你真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这里提问的问题并不是特别多啊，基本上每次我能回答的问题大概是6-7成以上，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把问题答完啊，所以鼓励你们提问，但是这里面有质量的问题不多哈。啊，有同学说能自己解决的不问别人啊，自己解决的不问别人，哎，待会我会告诉你，你们这个典型的装逼啊。其实在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社会结构里面啊，真正说不依赖的人，我基本上在年前里面我叫真是凤毛麟角，我这样说吧，反正最近几年，最近3-4年我没有见到过一个，我没有见到过一个啊。所以你们有很多同学觉得自己不依赖，那仅仅是你觉得，仅仅是你觉得，并不是说你真的不依赖。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依赖这件事情呢，我说句实话，首先啊，我们认为它是贬义的，但是我想告诉你，本身这个行为啊，它就带有我们的生物的特性。打我们小时候从娘胎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依赖的。为啥？因为那一刻我们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对吧？对外面的世界一片模糊，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必须要依靠我们的母亲去给我们哺乳，对吧？才能让我们怎么样开始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行走，我们的吃饭，我们的学习，甚至我们的咀嚼吞咽， 以及我们的排便、拉屎、拉尿，这些东西都是学习过程而来的。而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因为先天的这个哺乳身份的哺乳动物这个身份的这个结构，我们出生之后是属于这个极其属于弱势的。这里面也就为什么解释了哈，刚出生的这个 baby， 特别是哺乳动物的这个小狗、小猫，对吗？小猴，包括我们人类，只要是小动物刚出生的那种，我们叫奶娃娃那么大的，你会发现特别的萌，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无辜。无论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升起一种什么怜悯，一种关爱，一种什么心疼，对吧？一种想去呵护的冲动。这些东西也是生物性所带来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是最无助的，你需要通过这样的外观来保证什么？因为无非保护自己就两种嘛，一种是叫什么主动性嘛，主动性就保护自己要有主动的防御措施或者是进攻措施，还有一种叫什么被动性，被动性就是我有什么让自己有什么趋利避害的原则，我能躲避，能逃避，能隐藏，能够获得你的怜悯或者是什么忽视或者是厌恶，对吧？比如说章鱼的喷墨汁变这个变色龙的身体的肤色，对吧？包括我们哺乳动物这弱小生下来之后这个可怜兮兮的这种啊萌萌的样子，都是这样的过程。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既然生下来就具有这样的严重的依赖性，那么在我们的后天的成长过程中里面，我们要把这个依赖性转化为独立性，其实是什么呀？非常非常难。这个有赖于我们自己去改变和递进的过程中。其实在这里面啊，有两个年龄成长阶段，这是我跟大家科普啊，跟大家科普，有两个年龄的阶段对于你们这个独立性和性格的形成是非常关键的阶段。一个是你3岁到6岁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属于什么呢？小孩子成长，有了语言能力，有了基本的这个什么手脚的这个感知能力，然后有了大脑、眼睛、耳朵，就基本上这个人发育成一个完全跟就正常大人来比的话，你具备的功能基础已经具备了，只是它不那么完善啊，只是它不那么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发现在这个年龄段小孩子会怎么样？每天都想出去，每天都想玩，积极的探索世界，然后甚至开始有叛逆心理。这个第一个叛逆期啊，妈妈的说话不一定愿意爱听的时候啊，经常会在家里面怎么样，在地上打滚，说屁话，泼皮打赖，这就是第一个阶段你对于外界世界探网的一个过程。这个性格的形成是能够让你如果在这个阶段能够独立去处理和面临事情的挑战的时候的一种性格培养，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指我们青春发育期的这个阶段啊，这个每个人时间不同，有早有晚，但是基本上是从这个女生是从这个10岁啊到这个15岁或16岁啊，男生是从这个12岁啊到这个18岁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就我们叫青春的叛逆期，因为荷尔蒙的冲动，这个冲动会让你什么呢？有去重新建立和组建家庭的这个冲动，因为这个时候是性成熟的阶段。当我们在这个动物属性的时候，一般这个时候啊，你们看猩猩看动物就会知道，这个时候雄性的成年猩猩会怎么样？会想着去占领自己的领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也是有什么逃脱出去的欲望。在这两个阶段你们最讨厌的啊，特别是你们小时候肯定不记得，你们一定记得青春期的时候的阶段，讨厌你妈，讨厌你爸，讨厌他们每天烦你，每天都不想在家待，一刷不是，对不对啊？反正觉得在家里待的好无聊，好烦躁，好麻烦，好痛苦，好纠结啊，好啰嗦，对吧？无非就是这样的。好，然后啊，过了青春期还这样的，这个属于这个青春期发育不良啊。在这里面我说了啊，这几个阶段，这叫科普，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这个成长阶段。首先一少说，我们来讲这些东西，不是告诉你我们在这里瞎编啊，瞎拍脑袋想。那么在这些基础上面，我们人类的行为呢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变化。如果在这两个阶段哈，特别是在这两个阶段的青春期，如果是说在于你的学习和指导，特别这个学习和指导不是指你上课的英文数学这样的学习，是社会行为的学习，是人际交往的学习，是处理事情思维能力的学习。如果没有处理好，你很多时候就会出现于我们所说的依赖的状况。我们来看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经常出现的依赖的这种现象有哪些哈？这里不是全部，但是呢基本上都涵盖了，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哈。刚才打一的同学，你们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挺独立的，我说完之后我告诉你，你们会觉得自己完全还是一个这个完全靠依赖的人哈。第一个凡事不思考，凡事不思考啊，一是二不是啊，一有二没有啊。刚才很多同学觉得自己啊依赖啊，不依赖，我一点都不依赖。我想说的，很多人依赖的先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凡事不思考，就你根本很多时候你都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啊。有很多同学打二啊，我告诉你，我很怀疑你们打二的这个真实性。你在真正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有几个人，我问你们，有几个人会真正的去把这件事情过一遍，从头到尾过一遍？我相信这个很少有人会想。你们基本上去解决问题，就像我之前说的，都是凭感觉凭经验，完全就是依赖于这种自主的这种什么，听见没有我说的啊，完全依赖于，这就开始你们的依赖性了，完全依赖于你自己身上原先所养成的一些习惯的驱动，对吧？很多时候你这些东西你根本不会去想。比如说我就像刚才我为什么表扬坏蛋同学，很少有人就像这样子去主动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做哪些事儿。就我刚才说过了，问那些同学你会不会去请他吃饭啊，你姑父都这样说了，很多人都不会啊，这个麻烦那个是怎么，这根本就不会去考虑整个事情的经过，去设想这个过程啊。有人是叫什么过一遍，就像刚才这个坏蛋同学一样的，去把这件事情思考一遍，该去哪里吃饭应该怎么样，甚至在脑子里面演练一下怎么走，哪些路线去到哪里应该怎么叫，还有什么方向应该怎么说话，这样的过程啊。这个是我们首先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叫凡事不思考。说句实话啊，我在这里面说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如果在这里面，当然这个思考你们会说那要能力，哎，我认可是要能力啊，不然我们在这里教什么呢啊？你们想去学个能力就赶紧报名上课啊，235752134和8001360299。其实在这里面，我说思考这个东西，你是确实需要能力，但是它不能够成为妨碍你去开展这件事情的借口。有很多同学在思考的时候，你可能想不清楚想不明白，这个没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谁也不会是一刚开始就学会的，这是要有一个过程啊。但是千万不要，我在这里面最听不得的就是有些人怎么给自己打个这个标榜，我是天然呆，我是天然萌，哎呀，我就是没心没肺，我就是神经大条，听过没？一有二没有啊？还有人说我就是懒得想，对吧？一有二没有，听过没？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们哈，这是最要命的。因为任何是一件事情的处理的过程，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已经我说脱离了农耕社会，脱离了这个刀耕火种原始社会，我们的四肢对于我们来说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作用，我们更多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靠我们的大脑里面的思维结构，靠我们的语言表达，通过我们肢体行为各方面的这种行为动作以及沟通作为桥梁去实现并且达成我们的目的。你所谓在商战在商场做销售做技，很多时候都是依靠于这种你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和能力。所以在这里面我说，当你把这些条件拿出来的时候，你其实在说什么呢？你其实在说我就不是个人，明白吗？我是怎么猪，只有猪才不思考啊，只有动物才不思考，我懒，我神经大条，你居然沾沾自喜，你知道吗？你这是在这里面，因为很多人相对于平常身边人，他会觉得听上去是个笑话，你们也觉得是开玩笑或者什么，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中间的意义，是因为你们不懂。像伊斯老师这样的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对你们有一种什么叫不耻，我根本就看不起你。为什么？因为称之为一个人的人，他不愿意思考，他不愿意去解决问题，他遇到问题就是这种惯性去思考。我只能在这里面说一句什么，兄弟该吃药了啊，往身为人而枉做人，明白吧？这是我们说的，再说的难听，那真是连牲畜不如。牲畜有很多时候都会思考，这是第一个。你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很多时候因为不思考，那接下来出现问题怎么办？ 你真的以为你是依赖于你习惯和惯性，你很多时候就会去怎么样，把这种责任推给别人，然后很多时候就会去找逃避和借口，很多时候你会去什么，找你爸，找你妈，找你同学，找你同事，你们自己想想，出了问题有几个人自己扛的，出了问题有几个人自己扛的，啊，有没有？你们在这里我就问一下，真的有问题有几个人扛的？有啊没有？啊，有同学打个一，我自己扛，你扛什么呀？你真觉得是你自己在扛？你在家里没工作了，你不就待在家里吗？你扛什么呀扛？你做事做不好了，你闯了祸了之后，你就在那里经常对你爸对你妈或者对别人说一句不要你管，你发火，但是你知道你惹的麻烦，你说我最听不得的就是这样的人说话，你说不要你管，你真不要人管就算了，你去死了也就算了，结果最后还是人家给你擦屁股，这种人就是根本到极致了，自己不想，自己不解决问题，出了问题之后还在一句话不要你管，我自己搞定或者什么样的，然后装个逼，到最后自己作死，还要把人家往里面拖，把你的亲人，把你的朋友，把你身边任何一个人都往里面拖，见没见过啊？最典型的啊，什么谈恋爱失恋了哈，自己没脑子，自己不行，失恋了，喝酒喝的什么的，不要你们管，我操，老子死，还不是有人跟你抬回去，就是最典型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得懂的，就是喝醉了的人是永远说不要你管，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当时的状态是醉的，永远看不清楚这个世界。但是有很多人是什么，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跟一个醉汉一样，你脑子里面空空如也，你不去想问题，你把所有责任和这些东西都推出去，然后说不要你管，这些东西怎么样，有用吗？真的就说这个世界没人管你了，我告诉你，社会上面啊，到时候还得动用警察，你还阻碍交通，你还要怎么样，有人去把你送到收容站，还有政府管理，什么东西都要管，这是社会配套资源和体制啊，你以为真不要你管，真不要你管，最简单就是你 game over 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周边的人，对于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社会的群体，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地球，对于身边的一草一木，我们都需要怎么去承担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一句话说老子过我自己的，不干你们的事，不要你管，这个事情就完了。往往这种人是依赖性最强的，这是最典型的，叫外强中干，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真材实料，出了问题这种人说句实话，到最后就是什么，学会了嘴巴上的强硬，而行为上的矮子，还得让人去跟你擦屁股。这种我为什么刚才一而再再而三的问你，确定你自己独立吗？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独立啊，我自己洗澡啊，我自己拉屎啊，对吧？我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你不要认为这叫独立，那叫生存本能。我刚才说的这才叫独立，自己能够去解决问题，这才是真真正正实际能够去想问题，这才是独立，而不是依赖，这是第一点哈，很多人认识不到的。刚才第二点我就说了，责任意识低哈，遇到事情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怎么样，能躲就躲，能拖就拖，在生活中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处理事情，哎呀这个好麻烦，哎呀不要了不要了，好麻烦，对吧？朋友找你帮忙好麻烦，哎呀这事情啊，不着急啦，对吧？一是二不是，是不是能躲就躲，能拖就拖啊？在生活中遇到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实在熬不过去了啊，才会拿出来说，哎呀来搞搞吧搞搞吧，哎呀帮帮忙，到最后经常这些人到最后啊，实在来不及了，我们经常还能看见人去找人，啊你帮帮忙啦，哎呀我好急啦，对不对？经常就是这样的，责任意识非常低下，遇到任何的这种东西都是能躲就躲，能拖就拖啊，这是我们说的。因为这些问题你到最后呢，你会产生什么，你会产生问题。你们告诉我，就这个态度这事儿能办好吗？就你们告诉我，这种态度这事儿能办好吗？这人生能过好吗？你们告诉我，一能二不能，一能二不能，能不能？好，不能。不能的话，这个事儿出了肯定不是一个好结果。你们告诉我，这个不好的结果它有必要，需不需要有人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是他这个结果放在那里，他就会自然而然没有了，对身边人都不产生任何影响，对这个社会，对所有人都不产生影响，是不需要有人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我首先不说是谁啊，不管是谁，这问题是不是就摆在那里他没解啊？是不是要有人去解？这种情况下你是什么，其实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这不是依赖吗？ 因为你认为所有问题总会有人去承担的，总会有人去解的，这反正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搞不定，反正会有人去解，这不是依赖吗？你们认为依赖就是说啊，妈啊，爸，你帮我。我告诉你，你如果还在那个程度上面的依赖，你就枉称为人了，你明白吗？那是我说的三到六岁小孩子的阶段，你现在是什么？你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方式了。你现在对的不光是你父母，对你整个有社会、有群体、有朋友、有身边的人，你对于环境、对于自然，你都有自己的责任。你如果解决每个问题你都是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个刚才很多同学说我独立解决问题，他们所谓的独立就像我说的，有很多人的独立只是独立到自己做饭、自己穿衣、自己拉屎、自己洗澡，这就叫独立了。我觉得这里还能只能叫什么，你只能叫你自己能够生存。你不要认为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什么不依赖了。真正不依赖的人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课程标题说的，你要成为强者，你得帮人家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你自己一堆问题在这里。这我说的第二点。第三点，很多人啊，这是很多人现在年轻的态度啊，包括唱歌，我无所谓，是吧？这是杨坤的，还踩着脚，我无所谓，谁会爱着谁，是吧？很多人无所谓，对于结果无所谓，恋爱的过程怎么样？哎呀，我们只是吧，不求永远，但求当下，对吧？啊，今夜星光灿烂，是吧？一到这个情人节，对吧？什么中秋节，反正只要能过个节啊，三八妇女节，哎呀，花店就开张，对吧？这个饭店就爆棚，对吧？这炮房就满员，还得排队，是吧？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很多你对于结果的无所谓，将来都会铸成任何一件事情。我说的它怎么，我们是看过叫蝴蝶效应，任何一件事情它都会有一种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很多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婚姻家庭离你们太远，但是工作交友离你们很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所想的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今天认识了这个朋友，对吧？就像刚才那个同学说的啊，这个女生啊，看我还要躲起来，哎，她怎么这么龌龊，哎，怎么她这个女生很态度很不好，哎呀，我29了，我好着急。你们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你无所谓，你所在意的只是自己的感受。一个人在整个过程解决任何事情过程中，如果对结果负有责任的话，他会去什么，会在意这个事情的过程，如何去体现自己，如何去帮助别人，如何去改变自己。很多人啊，现在结果态度就是无所谓。那么第五点啊，这个是我刚才在前面我说的会讲到的一个点。很多人，我问你们，你们现在提问是怎么问的呀？你看前面的这些同学提问都是怎么问的，你没有发现这么多的问题，不同类型、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然后问的不同类型的问题，他们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共同点，他们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共同点，有同学知道吗？啊，自私，不是啊，不是自我为中心。很多人都是从来只问怎么办，不问为什么。你们看上面的问题，你们想想以往的问题，都在想啊，这事儿怎么办啊，易老师怎么办啊，我好着急啊，我应该怎么选择我未来的路，我应该怎么去找女朋友，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在这里面问过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这个为什么之后有没有人会主动的去寻找为什么原因？如果你能够把自己为什么的原因拿出来呈现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我跟你说起码解了一半了，起码解了一半了。你们在看很多问题的时候，就像我说的，当你只问为什么的时候，你是不会，当你问怎么办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怎么样看到自己身上的为什么。当你只问怎么办的时候，你不会去看到自己身上的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会去解决自己身上所存在的问题，从而让你这个事情没有的解，就没有的解。你这种情况下你去解决问题，你就想到我问怎么办，意思老师为什么，我说我每次其实都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你从来都不会去办，因为你没有找到事情的根本原因。 我每次在解答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具体去说该怎么办，我都是告诉你，你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你的原因在哪里，根本性的还是要去解你的原因，而不是说怎么办。你光说怎么办，你下次还是会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依赖，你依赖于什么？为什么你只关心结果？因为你依赖于有人帮你去解决过程，你明白吗？这就是我说的第六点，你们从来都期望的是什么？这里面我说百分之百都是这样的，有人会挑战一少数，会说难道我这样不对吗？啊，我说这里面的啊，这一点第六点一定会有人挑战，这里面百分百所有人都会想的，都期望所有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期望所有事情都有一个好的结果？你们说这也是依赖吗？这也是依赖吗？有人挑战吗？任何人都是不是都想的是做事业好的，这有什么错呀？啊，这不是贪婪，这跟贪婪没关系。这个我说了啊，是可以理解每个人的人性，但是你要记住了，真真正正再去解决问题，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这里。成熟的人，比如像伊斯老师，我对于每件事情，我从来没想过他有好的结果，我想要的他是有一个好的过程，我想要的是一个好的过程。因为好的结果这个东西伴随的是什么？好的结果往往是需要周围的，不管是各方面的资源所配套所产生的一个叫好的结果。我们常听的这个古话它不是没有道理，叫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就这一辈子你不如意的事情十件里面有八九件，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你是不如意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事情你想有一个好的结果，说句实话很难实现，除非啊，这里面有很多人去帮助你。所以你们有很多时候希望这件事情是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我说句实话，往往是你们忽略了这中间的过程，因为过程才决定你的结果。过程是什么？过程是你的行为和努力付出才会有好的过程。你们告诉我，只要谈到过程，是不是就要谈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和付出？是不是？你们告诉我，是不是？你们告诉我，这才是你的独立性，这才是你的能力，这才是你的 power， 这才是你称之为人的条件。当你们去期望好的结果的时候，都变成什么？来报名所有人都在这里想想什么？叶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阿猫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最简单告诉我，我怎么样泡到女孩？李老师你最简单告诉我，我怎么样挣到钱？是不是？你们告诉我，这是不是你们想要好的结果？有错吗？有错吗？没错。但是在这里面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你只想要这个结果，你中间的过程你把他们你全给我删了，你告诉我中间这个过程谁帮你去补啊？你们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不要中间过程，只有好的结果。你又告诉我最简单，我怎么样搞定女生？你告诉我最简单，我怎么样找到好工作啊？那前面还会有人说搞定女生，那阿猫直接回去花钱呗，我花钱我还要找你啊，对不对？直接就喷了，花钱我要找你啊，骗子，对吧？是不是？他们不要中间的过程，他不要自己的努力，他不要自己的付出，他什么都不要自己付出，他就想要结果。你告诉我这不是依赖，这是什么？好的结果往往是中间有一个完美的执行曲线，就是你要有非常多的努力和付出，你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说好的结果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教你一招两招你就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怎么可能啊？你就是想要我推倒，你就是想要我搞定妹子，你就是想要找到好工作，你就是想要老板欣赏你，你就是想要挣到钱，你开什么玩笑？你就是想要，你凭什么要？你告诉我凭什么？你凭哪一点？你凭哪一份？你凭你何德何能？那么在这里面你们所要的所有东西，我告诉你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所追求的，你所还是在依赖，因为你要好的结果，其实你是不好意思。我直接跟你换成这样的比喻，最简单，什么比喻最简单？阿妈，你帮我个忙，什么忙？直接把这些女生见到我面以后就推倒了，我不管你怎么做的，对吧？跟你来问，哎呀，你不要说其他的，你要告诉我怎么推倒，这个问题是不是一样的？其实你就是想要有人帮你去搞定中间最难最苦的过程，然后自己去享受结果嘛。那我想告诉你，这就是依赖，这就是依赖中的变态啊。有同学说把六点改为什么只看重结果，不是只看重结果， 我告诉你，结果不好人家不要的，只看重结果。那结果我说你搞不定女生，但是你能收获这个过程中的喜悦，人家说去你妈的，我操，搞不定你不是骗人的吗？对不对？所以只要都是其他好的结果，这才是你依赖的表现。真正不依赖的人，你想想，像伊斯老师做事，你们觉得我会对每件事情有其他好的结果吗？你们去挖毛，我做每件事情上中下一定有三个对策，会出现的最差的情况、最好的情况、中间情况。一般我从来不考虑最好的情况，我从来都是考虑中间情况就差不多了。我一般做出的方案都是去应对最有可能发生最坏的情况，奔着最好的情况去努力。你们告诉我是不是这样的？做事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我告诉你，在我这个年龄，我真的从来没有再考虑过任何一件事情，哇操，一定会有最美好的结果。我从来不这样考虑，我更多的是考虑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最坏的影响、最坏的效果，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防范机制，我的事情应该如何去设计，怎么样去 cover 它，怎么样去督促它，怎么样去设计这种时间节点，去让这些事情达到我所想要的这种进度和结果，然后保证这个结果执行，中间不要出任何意外和乱子。这种意外如果要出现，会出现在哪里？我应该如何去思考这种意外的状况？我的信息、我的目标、我的定位、我的执行、我的沟通，哪一些方面有问题？不断的去演示，不断的去沟通，不断的去思考，然后去保证我的结果去达成。而这个达成，如果达成到最好的效果，那我会喜出望外。我往往考虑是绝对不要出现最坏的情况。你们告诉我，成熟的人是不是这样想的？真正不依赖于他人的是不是这样想的？因为只有你没有依赖性，自己独立性够强的时候，你才会认真的去做事儿。你但凡是你认真去做事儿的时候，你自己去做的时候，请问各位亲爱的同学，你们有谁想过最好的结果？有没有？你们自己都做过事儿呀，有没有谁自己亲手去做事儿的时候一定想的是最好的结果？有没有？一有二没有？有没有人去想着最好的结果？你们考试的时候是自己去考，你们一定会想怎么样，我最少最少我不哪些题不出错，我要考个最低多少分，对不对？你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去考满分吧？啊，你们去做任何事情，只要是自己付出努力的时候，你一定想的不能搞砸了，我起码得做到什么水平，我会去奔着最好的做，但是我起码要搞定到怎么样，绝对不能低于这个标准。这就是我们在考虑的时候自己做事啊，我这样写你们不要认为是我在误导你们，我这样写只是写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往往就决定了你到底是不是在依赖。只想要好结果的人一定是依赖，我告诉你，谁都想要好结果，但是当你真正在做事的时候，凭自己做的时候，你们自己凭良心问一问，你所考虑的是不是都是最坏的情况？你所考虑的是不是都是最坏的情况？我很少会有人去想考虑这种最好的状况。对，晨曦清风说的非常对，这些人都是依赖外界力量来获取最好的结果，这我们说的是期望好的结果。第七点啊，这个你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习惯性等待，缺乏主动。遇到很多事情，做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习惯性等待，缺乏主动，对吧？就像刚才前面的同学问的，女孩怎么怎么样，哎呀，我不管你，别说别人怎么样，很简单一件事情，你其实说句实话，这个女孩不好，你可以去选择另外的女孩，你不要在这里面说我29了我还没有女朋友，我好着急，然后怎么样，这个女的又不行，你这其实都是在依赖，你明白吗？你都是在逃避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找女朋友这个事情，你主动出去找就是嘛，这个女孩不喜欢你找下一个就是了嘛，下个女孩不喜欢你再找下一个嘛，你说你会被拒绝，那你就换嘛，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就这么简单？难不成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哎，这女生我不行啊，你她不喜欢我，你这就属于被动意识。当一个人被动意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样，找好朋友介绍，家里亲戚介绍，找伊斯老师，找猫哥来探讨技巧，你告诉我这不是依赖，这是什么？嗯，你这说笑话一样说阿猫，我经常开阿猫的玩笑，我说只要有女生对吧，你就很积极，就很主动，你看见没？这为什么阿猫会找女朋友那么容易？很简单啊，他只要有这个东西，他有欲望，他有需求，他就主动去找啊，对吧？一万个技巧，一千个技巧，一亿个技巧都抵不过一个最简单的，你主动。就你概率论上，你碰都碰得到嘛，对不对？概率论上你碰都碰得到。在这里面，你们所习惯性的等待都是等什么？养成的习惯， 明白吗？就我说的，你还在小时候的阶段，为什么在小时候阶段等着妈妈给你喂奶吃？你要知道，在你那么大喂奶的时候，你都知道会爬床，会爬得飞快，会爬到妈妈身边去，主动想去要什么，趴上这个乳头想去喝乳汁，就那会你也有这样的基本生物本能。而你现在呢，所有的本能都在丧失。等，我以前说过了，等能等什么？等能等什么？这个世界上等只能等来一个东西，等什么？只能等死。在我们人生里面，所有东西都不确定，只有一件事是1000000确定的，就是我们都他妈会 game over， 我们都他妈会 game over。你唯一只能确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等待的唯一结果就是等死。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能等到这一个唯一确认的结果，其他东西都不确认。不确认的话，就不称之为等，那叫期盼，那叫虚无缥缈的幻想。你们所有东西都是建立，难道不过很多同学也是这样，把自己生活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幻想、意淫，对吧？却不拿出实际行动的这种怂逼身上啊，都是用这种形式来体现的。根本的实行者还是什么？依赖于期望有人给你好的生活，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种社会上大量的人开始什么什么啊，奋斗十年不如有个好爹，对吧？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一辈子跟大家说最大的幸福就是我没有个好爹。我如果觉得这一辈子如果人出生啊就是很富有啊衣食不愁啊，我觉得这是对人一辈子最大最大的磨难。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幸福是什么？所有东西，人的幸福感来源哪里？所有东西都来源自己去创造，这才是人打心里面幸福的高兴和来源。其实说句实话，在你们说在易思老师成长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包括这些名人这些人成长过程中，谁没有点苦啊？你们告诉我，谁没经历过啊这些苦啊？谁没吃过苦头啊？就我们常说别看见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任何人都有自己经历成长过程中说不出来的痛，说不出来的酸楚。像最近那个小岳岳岳云鹏，对吧？15、16岁，对吧？没有文化出来混口饭吃，当服务员，在饭店里面因为两瓶啤酒的问题搞错了点单，被人怎么样嘲笑奚落责骂咒骂挨骂等等一系列，然后到最后让他去赔这个钱。他现在成名了，成腕了，收入高了，他在心里面都酸楚，说起来都是泪眼泛出来都无法自抑。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委屈。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这样的酸楚，你不要以为只有你过的日子才是什么经历过这种最酸楚的。你要知道真真正正每一个人的过程，只有你体会到了这些人生中的叫人生百态，喜也好，悲也好，乐也好，你的委屈也好，你的担当也好，你的承受也好，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过程中必须要去经历和承受的。这些经历和承受其实带给你的就是你生活里面的踏实和幸福。你只有感受到这些东西，说句实话，你的人生才得圆满。而这个圆满对你来说是在于什么？我去经历。而经历的第一个前提是我主动去做，而不是等待这样的结果，而不是依赖于人家来告诉我，人家来指导我，而不是依赖于这个社会给予你。所以我经常看见这种抱怨社会的，经常在这里唉声自叹的，经常在这里面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我觉得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最后一点，依赖者的这个最严重的表现啊，不懂得控制自己，容易陷入情绪。这是依赖者，你告诉我前面这些你都不认识，我告诉你这一条就足以。觉得孤单的举手，来，我问你，觉得孤单的举手，觉得孤独的人举手，觉得孤单觉得孤独的人举手啊。然后觉得自己不被人尊重，自己不被人理解的人举手啊。觉得自己在这个生活中啊，自己的这种内心啊，经常充满了这个什么苦闷忧郁啊难受的人举手。我想请问你们，当你们有了这么多感受之后，你们怎么办呢？你们告诉我，当你们有了这些之后，你们怎么办呢？看书，打游戏，撸啊撸，对吧？跟着我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慢动作，是吧？你注意我第七条说的，因为你们不会调整自己陷入情绪，这件事情跟依赖有什么关系？我想告诉你，情绪是谁来掌控的？情绪是谁来掌控的啊？ 情绪是谁来掌控的？你们告诉我，是伊斯老师来帮你掌控吗？是你妈来帮你掌控吗？是你身边的朋友来帮你掌控吗？情绪还是在于你自己来掌控。你告诉我，情绪在于你自己来控。你觉得孤独是为什么？你觉得孤独是为什么？你们告诉我，你们觉得孤独是为什么？有同学自卑，有的同学没朋友，寂寞，找不到自己存在感，无所事事。你说来说去，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哥们儿。外面就有朋友，你走出去认识，说嗨，你好，大家交个朋友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你说你自卑，你现在这种情绪里面，我说我怕，我自卑，这也是你的问题啊。但是我想问，我不想说这么多，最简单一下，你的问题，你在这里你抱怨啥啊？你们在这里面说孤独说自卑，其实是什么？你们其实心里面，当你在那个时候体现出来孤独自卑烦躁这些情绪的时候，自言自叹自己这些情绪的，其实你在这个心里面最原始的欲望和最原始的声音是什么？你们希望有人来安慰你，你们希望有人来关心你，你们希望得到人家的赞赏，希望得到人家的认同，希望有人把你从这个泥潭里面拉出来，是不是？一是，二不是，我好难受，我好痛苦，我好悲伤，我好孤独，你都是希望有人把你从这个泥潭里面拉出来，希望有人帮助你。说的不好听，你就是在这里面矫情。我们常说的矫情是什么？就是你想装逼给人看，只是因为没人理你，然后就加重了你更加的这种情绪爆发。你们自己想想，越是没人理你，你越孤伤，越难受，越就让自己宅这个家里越痛苦。其实你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希望有人来帮你。但是你们告诉我，可能吗？可能吗？会有吗？会有吗？会可能吗？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很多人这个时候情绪还爆发，说这个社会什么世态炎凉，说人情冷暖这些东西。我想告诉你，人不是人家不愿意帮你，也不是这个社会世态炎凉，就最简单一句话，我说一句最明白的话，人家是你肚子里蛔虫啊。你们这些心理的活动有谁知道啊？你们说事实不事实啊？你们告诉我，有人知道你心理的活动吗？他是你肚子里蛔虫吗？你就是难受这些东西，你希望有人帮你，你得主动出去告诉人家呀，你得说呀。而你们在这里面所期望的是什么？希望躺在这里就有人知道。所以最简单的，我说你们这种情绪你不懂得控制的原因是，你不会自己主动去抒发它，不会自己主动去发挥出来。就最简单，你污在这里污臭了，我们也不知道。不是有人不愿意帮你，其实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真正走出来，比如说你来参加伊斯老师的课程，你觉得我是真的不愿意帮你吗？其实身边有很多人关心你，有很多人愿意帮你啊。有同学说帮不了，没有什么帮不了，你只是难受。其实说句实话，别在这里作，我说句实话，真是作死。你真正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跟我们说说话聊聊天，你心情都变好了。你如果再待多几天，然后多听一下指导，你会觉得哎呀，其实也没有什么了。在这里面有很多上我课的同学来听我讲课之后就释然的，有很多同学就觉得啊，伊斯老师讲的对。其实说句实话，我真没有跟你做什么心灵疗伤，我也真没有特别去关注你，只是为什么？因为你主动的走出来，你主动的去讲出来，你其实就慢慢的把这个情绪给释放出来了，就是这一个道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这里面你就是依赖于啊，有同学啊，我最讨厌就是这同学说啊，不愿意低头说。什么叫不愿意低头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不用你管，对吧？我要面子，还什么这些东西。实际上这里面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依赖心太重，你在这里面还是希望有人，越是说我不要你管，越是说我不愿意低头的，这些人其实越脆弱，越希望有人来帮他，越希望有人来关心你，越希望这个结果是好的，越希望自己有别人能够通过外力来改变你。其实说到底还是依赖。真真正正在这些方面你自己想想，什么叫独立，什么叫不依赖的人。我把这七点打出来，你们就想遇到事情，第一个啊，思考啊，像伊斯老师，我用立体思维法思考，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定位目的这些东西想一遍，然后谈责任，这件事情上面我应该承担了什么责任，我应该主动的去做哪些事情，把这个逻辑、把这个兴趣、把时间安排起来。 然后对结果我非常的要求，一定有一个什么，保证它能够使命必达，效果必达，在什么时间点做成什么样的结果，遇到所有的问题解决它，考虑意外，解决中间的过程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问怎么办，我是想这里面还有哪些我没解决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然后自己去拿出主动的办法来。在这里面我不期望会有好的结果，我只会努力去完善我的过程。我对所有东西过程里面我不会习惯去阻断，我会主动去探讨这里面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我会去找身边的每一个人主动来帮我，我会去寻求各种资源来帮助，最后我会去调整自己，让自己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去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去面对这些过程。你们所见到的生活中的这种强者，生活中这种独立性强的，是不是就像伊斯老师刚才说的这样的状态，一是二不是，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会缩在一个角落里面告诉我自己我很悲伤，我很孤单，我很懦弱吗？他们会告诉你们我们所要的结果每件事情都是一个美好的结果吗？他们会在这里面遇到事情不思考吗？他们会不主动吗？他们会问怎么办吗？会吗？所以这八点哈，当然不竟然只有这八点，最主要的这八点依赖我们所表现在这里面的，我告诉你们都是思维意识上面的问题。就像有很多同学说依赖到底是为什么，这是表现，我来说依赖产生的根源，我们不会只说怎么办，我们更多的是要找到为什么。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依赖所产生的根源，第一个是我们在之前说的人本身的生物惰性，对吧？我们从小出生三岁啊，从零岁开始和嗷嗷待哺到我们三岁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是什么依赖于父母的关心培养和抚养长大，因为我们没有生物能力，这是我们本身的生物惰性。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成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的什么生活习惯，就像我说的行为习惯中的这种惯性造成了你依赖。你习惯是什么？不是独立解决问题，不是遇到问题迎难而上，不是遇到所有的情绪或者所有状况让自己去改变和提高，不是说在这过程中主动去寻找朋友，寻找人家来给你帮助。你在这里面养成的习惯就是闷声不吭气，然后胆小怕事不解决，对吧？这种惯性当然会让你怎么样，解决不了问题。当你解决不了问题，你就会怎么样，依赖于他人来解决问题。哪怕你嘴巴上说不要，我靠自己，你不要理我，我不用你管，其实结果依然是别人来帮你解决你犯下的一堆问题。第三个是在成长教育过程中的意识缺乏，这个不怪你们，但这是社会现实。在目前的社会成长状态下，特别中国这几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社会教育是极其缺乏，在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上面有非常大的误差。我们现在的所推崇的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自主能力、应试能力和我们的这种自理能力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弱点，但是这个弱点只能是说制度的缺陷，但不能够成为你本身自己依赖的借口啊！因为为什么？那总有好的人啊！我们说了，你总不能永远是看着什么往下看不往上看啊！就最简单啊，往下看是什么？我们蹲的是茅坑，拉的是屎；往上看是什么？上的是餐桌，吃的是美食。你到底是看美食还是看屎，那就是在于你自己的追求。第四点，综合处理问题思维能力低下，一样的，就你们现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这种什么素质教育的这种思维能力的培训，而我们推出课程就是希望能够去调整你们思维的这种能力，让你们去梳理，在解决事情上我们叫有条理嘛，去梳理问题。你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去梳理，去找到这些问题的方向和办法，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有目的性的、有技巧性的、有条理性的去解决。这种思维能力是我们需要去锻炼和培养的。第五点，性格中培养的过于软弱。就我们之前谈过欲望的问题，谈过你在这里面责任心的问题，谈过你这个什么主动性的问题，谈过你执行力的问题，谈过你性格情绪的问题，谈过所有的问题。但是记住了，这些问题只是说我们形成原因中间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你现在的性格的养成中间过于软弱。你们对很多事情容易妥协，对于很多事情怎么不追求 好的，就不追求这种结果啊。你们记住啊，在这里面刚才有同学会有疑问，你不是说你不追求对结果无所谓，又说我们对结果指向要好的，这两者之间不矛盾啊，在这里面要跟你们说明白。因为有很多人无所谓结果，是平常做事很随意，就每件事情不要结果，但是他随意惯了之后，人总是有需求的，比如说想谈恋爱，比如说对吧，想找女朋友，比如说想挣钱，对吧？你在生活里面对结果随意是什么？其实是对他人随意。为什么？你这个东西，哎呀，吃做个什么事情啊？朋友跟你交代个事情，什么事情安排个什么事情，哎，可以了，就这样了，行了，差不多就可以了。这叫对结果啊随意不想，但是对自己，哎呀，结果是什么？我要找个漂亮的女的，对吧？我要找个这个，她要爱我。现在女的啊，就像前面那个同学问的问题，她要爱我，现在这女的啊，怎么都这样子，她应该爱我，对吧？她应该喜欢我，她回来了还要能帮我做饭，她还能够洗衣服，女人嘛，应该就要会做家务啊，对吧？那凭什么还要我去哄着她，对吧？不能她都来哄着我嘛，这就是她所想要美好的结果嘛，而她又不去努力。你记住了啊，这些东西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凭什么女人爱你？凭什么她跟你做牛做马？凭什么她要跟你去做饭？凭什么她跟你生小孩？凭什么还要她来哄你？对吧？你是你妈还你孩子里面的宝，还是你交的女朋友心里的宝？对吧？你自己矬还想有这样要求，那是不行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的什么？你真正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性格的这种软弱性，有很多人是什么？要什么她很清楚，但是让她去做不行，对吧？你们不要认为有很多人说，就像我前面说的，咋咋呼呼的那种啊，一张嘴，老子怕你啊！在我们这里经常提问，有人说，哎呀，你妈的，你算个屌，你算个球，老子他妈弄死你！我操，对吧？在外面经常叫嚣的这些，你们不要觉得这些人是性格强势之人哦。我告诉你，这些人往往是性格很软弱的人，明白吧？在生活中里面，他天天拿把刀，人记住了。只有人处在极其惊恐，只有处在极其不能确定情况下，只有自己处在非常弱势的情况下，才会怎么样？炸毛，才会表现出这种，哎呀，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弄死你这种状况。你觉得真正的这种，对吧？高手是不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根本就不在乎你说什么？你再多说一句，一剑封喉，对吧？这个古往今来的这种彼得大帝、成吉思汗，你觉得他是在外面跟你说老子弄死你吗？人家一个眼神就让你，对吧？人头掉地啊。好吧，有同学说会叫的狗不咬人。好吧，我没办法跟你去描述这个层级啊。我只能告诉你，在这里面很多的软弱不是你们所认为低声下气就是软弱。当你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无能就意味着软弱，明白吧？很多人你说，特别是年轻人现在出来动不动就是要我跟你干架，他们觉得这就是解决事情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炫耀自己武力的效果。其实这些人往往是社会里面怎么我们说的底层人士，没有本事，没有钱，对吧？当他真正触摸到权力和钱的时候，你知道弄死人就能碾死一只蚂蚁一样，他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咋咋呼呼就能去体现自己。你觉得是你在你是个黑社会，你混个，你挂个金链纹个身，其实你连屁都不如，你明白吗？所以这是软弱，真正的强势是在于什么？任何事情在我面前绝无难度，我来搞定。第六点，就我们说的啊，这个也是很多同学现在存在的这个核心原因，外界的温室效应。我说温室效应不是指温度升高的温室效应，我是属于你们很多同学成长在这个温室大棚里面，你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自己的生活，就像我说的无所谓就是这样带来的。你觉得确实无所谓，因为为什么？你们愁吃吗？现在这里有同学愁吃吗？我问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同学这个饿过肚子？有没有？这饿肚子不是一顿两顿啊，你别拿出来吃，就是你有可能接下来这几个月你会断粮，你没有饭吃，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啊？一有，二没有啊，不要说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你会找家里要钱的，就是你真的会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你会断粮，你会一点办法都没有。有没有这样经历的同学哈？你属于那种什么自己离家出走作死的那一类不算哈，就自己跟家里不要钱，然后自己跟人家离家出走作死的这一类不算哈。如果不是这一类的同学啊，我相信 你已经体会到人生冷暖，绝大多数同学是不会体会的。就最简单吧，我就问你们嘛，再换个问题问嘛，就刚才那个同学问的，如果我给他建议是让他换个地方，不要在那里耽误时间哈。如果你们碰到了这样的上司啊，你们告诉我，你们会换地方吗？就贪污腐败，然后骄奢淫逸，经常搞关系，然后还怎么样，还要怎么样，要把你给睡了哈。你们会换地方吗？一会儿不会，最简单，快速回答，一会儿不会，一会儿不会，一会儿不会，一会儿不会，一会儿不会，一会儿不会啊。如果是说真的饿过的人，真的知道自己未来不知道在哪里的人，就真的没有出路的人，说句实话还真不敢换。当然医师老师建议你还是换啊，我只是说告诉你这种心态。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没有生存的压力，我们这一代人里面绝少有人有生存的压力。所以当你面对很多，你自己去问自己父母，以前那种就你父母那时候要换个工作要辞个职，那是天大的事情。像现在什么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父母那一代。所以这就是告诉你温室效应所带来的是什么，你们对于很多事情，好吧，刚才说了那么些大的，我来说些实的吧。点饭嘛叫快餐，对吧，交友吧靠微信，对吧，然后这个看节目吧就这个靠刷微博看什么电视，对吧，总之你生活里面所有东西你觉得是怎么方便就怎么来。衣服嘛洗衣机经常堆得臭了都不洗，对吧，一坏一锅臭齐了再洗，对吧。租房子嘛要家私家电全齐，对吧，然后这个洗衣服这个有洗衣机了，做饭叫外卖，对吧，自己生活卫生最好请阿姨打扫，对吧，反正总之就生活怎么方便怎么来。对，我们现在进入了这种信息化时代，社会和高度发展的时代，所以我们具有这样的便利，但是这不代表你就必须这么干，你就必须这么干。我们经常在这种微博上面或者是在经常的圈里面，我们发现了红人网红啊，除了那些什么招着花枝招展的那种所谓变态网红以外，正常的网红哈，我说的你们会发现他们都是有什么一技之长，而且这技之长是特别的吸引人，做饭啦，布置家居啦，对吧，啊，然后做手工啦，对吧，然后有什么这个表演啦，或者等等等等，他都是一技之长。而这一技之长都是什么，通过他们的勤学苦练所得来的结果。所以对于人生来说，我们的这种温室效应带给我们的实际上是什么，我们面对成长路上很多时候都依赖于外界，依赖于别人，依赖于现成的结果，很少有人在这里面去想我要去创造什么，我要去改变什么，我自己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啊。所以这里面我想说的最后的点数是什么，我们的依赖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行为上面的这种小依赖，第二个依赖是来自于思维意识上面的大依赖。这两种依赖都会只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主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承担责任，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逃避，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解。真正不依赖，真正独立性强的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解决问题，为社会创造价值，对身边的人都有帮助的人，这才是真正人格独立、性格独立、本身自身独立。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记住啊，我在这里说的才是一个完整人。有同学问这个该怎么解？说句实话，就像伊嫂师在前面说的，这个解不是说你我在这里讲一堂课一天两天一下就解了，这里面涉及到你原先的思维体系，涉及到你的行为习惯，涉及到你在解决问题时候的你的这种性格各方面的因素。希望通过我们的课程能够去建立一套系统的方式去改变你们，这是我们课程核心的利益。因为你会通过你想解决问题，我前面说了，你是要能够去解决，能够去想，能够去创造对于他人对于自己有利的结果，这才是你能的核心。能的核心是要有什么，你能够去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如何去想？你首先要解决问题，第一件事情要想清楚他这件事情的定位、目的、逻辑、顺序、关系、时间管理，中间有哪些关键点，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执行， 在这中间我需要跟什么样的人沟通，这不就是我们课程所讲的定位轴逻辑网信息逻辑时间管理信息收集管理方法论与执行和沟通象限的课程内容。所以我说，你们如果是想让自己成为那个有用的人，而不是在这里面光谈一些虚的所谓的我不要你管我行去挑战去辩驳去谈论这个社会的话，也就是最现实的，你们不想让自己最终啊真的在这个社会上面成为那种无用之人或者被人家鄙夷或看不起之人，你们需要的现在开始去改变和提高自己。这些东西我说的既然是后天形成，后天一定可以帮你去改变和提高。欢迎报名我们的课程立体思维法23575215534和800136299，也欢迎大家去报名我们的这个社会交行为的进阶课哈。报名热线是我们的 QQ 号23575215534和800136299，同时也欢迎大家去加我们的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99，帮我们去推广课程，然后让自己去学习和成长，也帮助他人，最重要的你会有丰厚的现金回报。欢迎去加我们的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99，同时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用手机听课的同学可以去关注我们的个人微信号 i-think2014 啊，这是我们用来答疑解惑的这个微信通道哈 i-think2014 think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 think i-think2014， 也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框直接输入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用来跟大家上传包括今天的录音，也会有我们文字的同步直播，还会有往期课程的一些内容和干货的分享。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凡事都有解公众号，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希望我今天课程能够让点醒不少的同学知道自己的行为错在哪里，也知道你现在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让自己去努力和改变提高。希望那些提问的同学不再是来问怎么办，而是来问为什么，能够让自己去找到方法并且去思考它，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法去解决它，再回过来问一老师我这样解决对还是不对，这才是行之有效的学习和提高的方式。不然你们每天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你们的人生只会越来越迷茫，你们所遇到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困难，你们所感内心的感受只会越来越孤单难受和你的这个心理的这种情绪的起伏。我们的课程能够帮助你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欢迎报名我们的课程23575215534和800136299两个 QQ 号，好吧。今天的时间啊就到这里啊，想收听往期课程录音的同学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有很多其他疑问的同学啊可以去参与我们之后的这个另外的课程哈、啊、我们周五还会有我们跟阿猫联袂主持的应用问答课，欢迎大家同样的频道同样的时间周五晚上来参与。我们每周的上课时间哈、啊、是周天晚上阿猫的公开课和周三晚上伊斯老师公开课和周天晚上周五晚上我跟他联袂主持的公开课，都是在我们 YY 语音进化频道28069208的这个地方啊，每天晚上八点准时开课，好吧。欢迎大家来上我们的课程，来在这里面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改变一起提高。好的，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下周五晚上八点我们在这里继续相见，再见。
我补充一句啊，补充两句，有人要来报名的同学啊，首先跟大家讲清楚，我们这个价格已经涨了。我们内部的这个制度呢，是说我们最低价啊，目前在这个课程上面优惠的最低价是1600。那些想要还价的，告诉你们是没有希望的啊，是没有希望的，就不要再跟我磨价了。这第一。第二，想要帮助我们做推广的，如果说你上来就说要回报，你当然你如果说你本身你有很多这个资源，你自己本身你做过推广，你上来跟我谈回报，我觉得这个我是认可的，我觉得可以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啥也没有，你上来跟我谈回报，我只送你一个字啊，什么字自己想，好吧。所以就不要在这里跟我废话了啊，很多人，好吧，谢谢。